好的决定。然后年轻人就说，好，谢谢你指点，一个人怎么知道什么是好的决定呢？就继续问他了哈。老人家还说很简单，两个字，经验。然后年轻人就趁火打劫哈，就紧追不舍，可是从哪里有经验呢？老人家就说三个字，坏决定。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人生的写照哈，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决定会对我们人生有经历。我可能谢谢刚刚一听在祷告的时候说的，说让我们经常的 reflect our life， 我们来思想我们是不是一个像这个老总裁一样是个有智慧的人，在人生的每一步，其实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来思想，然后呢我们明白在中间学会的功课，不然的话你会经常来学这个功课。当我们今天来思想感受跟随上帝，跟随今天要神教导我们的经文，以弗所书五章的15-21节的时候呢，我们要来把这个智慧人的特征呢印在我们的心里，知道怎么来把握学习，来效法，来效仿智慧人。我们打开以弗所书15-21节，我们一同齐声来诵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15-21节，请。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而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观察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能有不同的分段。那我自己看完以后，其实两段就够了，不过我就分成三段哈。我发现智慧的人具有三个很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他们人生行事的标准是什么？遵行上帝的旨意，是他的哈。第二个，你发现他们人生有动力，你可能有标准，但是没有一个人有了标准以后能够有能力来实行的，除非他有圣灵的充满。第三个，他讲到人生的目的，说这个人生的目的是来容神一人的。你看到这里讲到的彼此的顺服，在基督里顺服，然后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整个人生的目的是来荣耀神的。但是在这个之前，我要问一下大家，什么是智慧？有多少人上过我就是说几年前开过的一门课，叫那个基督徒生活的引导，神对基督徒的心意啊，很好，就说明很多人没上过。我们这个就罗玉还举手哈，那说明我们是要重新开了哈。那这个秋季我会开这门课，但是我在那里头有一个智慧的定义，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我相信我在重复过，我在讲道中重复过什么叫智慧，什么是智慧。圣经中给我们很多的例子，比如说你想到智慧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但这里没有讲到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智慧呢？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定义，但是智慧我相信跟知识有一个差别。如果我们把它对比的时候，你就大概明白我要往哪个方向走。如果说知识是什么呢？今天早上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于静就说他想来的时候是想了解关于他太太的信仰的这个知识，这是很好，但是他可能还不知道怎么来应用这个知识，对不对？就是说他祷告可能还有点词不达意，对不对？我相信是这样哈。所以知识和智慧也许告诉我们说，是能够把这个真知识或者神的真理能够应用在个人特殊的情景里头，是一个有道德的一个技能。简单的话说，智慧是一种 skill， 对不对？刚刚我们的故事里看到一个总裁，他为什么年轻的人要来问他，为什么公司来招人的时候要招一个有经验的人？这是因为经验经常使人能够用你所学的东西。所以我定义的智慧呢，这是书里看来的哈，我把它稍微总结一下，是说能够将神的真理理解应用在个人和你的环境中，这是一个有道德的技能， That's a skill。那我们现在来看什么是智慧的人的第一个特征。刚刚我们念了以弗所书的这段经文，这个第一个特征就是说智慧人他是遵行主的旨意的。有一次布道会结束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上来问这个讲员，他说我发现你们基督徒都被洗脑了哈， 还这样说哈。然后这讲员说，对对对，你说的是有道理。其实呢，我认为所有的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被洗脑过，但是有一个区别。他说这个区别呢，是说基督徒知道他选择被什么东西来洗脑，你呢不知不觉被什么东西洗脑你都不知道。然后这个人就回去去想了。其实以弗所书在这里说哈，十五节他说，你们要谨慎的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倒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什么是主的旨意？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想知道神的旨意的，尤其是关乎到他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退休在哪里退休，买什么样的房子，或者说大学读什么专业，跟谁结婚，结了婚以后生几个孩子。当然你原来计划两个，神给你三个，你可能计划五个，神只给你一个哈，这个都是在这个神的权利手里。那么你是决定出国还是回国哈？异光教决定他要回国还是在这里，要不要改行，人到中年的时候要不要改行，我们都愿意在这些重大的事情上来寻求神的旨意。我相信人都愿意，因为领受神的保守，我们知道说在神的旨意中是蒙他护佑的，尤其是个基督徒我相信的。但是基督徒不一定愿意按照神所想的方法来寻求的，我们都愿意寻求，很可能人祷告没有方向。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施工和在我们人生的成长的过程中呢，我们要一同来寻求神的旨意。这个十七节特别讲到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到底我们在某一个具体的决定上怎么来明白神的旨意？我现在来讲的是特别讲到一个狭义的讲神的旨意，是讲神的命令的。如果你要上我的课，你可以知道整个神的旨意是怎么样哈。但是从简单的角度来说，神的旨意呢，我们也许把它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让我们能够有一个 grade， 让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很快。有的人你知道基督徒做久的时候，你都不用想这些东西，你就很快能分辨。但是呢，我们年轻人比较多，我就说一下哈。我指的不是你们年纪比我轻，而是说属灵的生命比较短哈。从一个角度来说，第一个角度来说，神禁止的事情不要做。你可以想想，十诫跟我们讲很多的哈。第二个呢，神所命令要正面要去做的，你要尽心尽意去做的。所以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这都是你要尽力去做的。第三个层面，我说当你没有违背神的道德律的时候，神给我们基督徒的自由，在这个自由中很重要的，除了动机的查验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智慧的决定，就是智慧的决定。基督徒，我今天特别要花这个时间来讲第三个方面，就是说怎么来明白神的旨意。在第三个层面里头呢，哥罗西书就是保罗解释过，刚刚他现在说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意思。他对哥罗西人他说，我自从听见你们的日子，听到你们传福音的日子，就说呢，为你们不住的祈求祷告，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哥罗西书一章九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让我用构堂来做个例子好了，你可以来举一反三，看你生活中的不同的例子。具体来说，我们怎么来寻求神的旨意？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如果教会的经济实力允许，在教会成长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拥有一个自己的建筑物是对福音工作的开展是有好处的。我相信弟兄姐妹，我可以在现在的周报里看到弟兄姐妹在这方面奉献摆出的代价。但是注意一下这里的方式，刚刚那段经文里头就是哥罗西书讲到他的方式是什么？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小组在敬拜里面，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我想问一下，我来做一个 survey， 可能这样比那个字面的更好，有多少人？我相信我们在这些地方都做了，整体在层面里教会做。我先问你，夫妻在家里讨论过这个事情的人举一下手，就是夫妻讨论一下。感谢主哈，我真是很感谢主，就是说很多夫妻谈论这个事情，我先没有说你祷告不祷告哈，就是至少饭桌上会说这事可能性怎么样，那个地方合适不合适，看完以后激动还是不激动哈，这肯定都会有的。第二个，我再问一下，有多少个人夫妻或者全家为此祷告过？不管是一次两次啊，就比较少了，两三个人哈，感谢主哈，已经有四五个人。我发现不只是执事们哈，还有很多的是一般就是我们的基督徒， 来祷告。那我再问，每周都有这样祷告的人有多少？每周 OK， 有人举手，感谢主，还有人举手哈。我再问，每天都有祷告的人为这个事情就不太多了哈。我因为我自己也不能保证我每天都为这事祷告，因为每天有很多的事情我在祷告，但是我经常会忘了这件事情哈。那我再问，如果有多少人为这个事情进食祷告过？我可以举手啊，我是有过哈，有过两次。保罗在这里讲说，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我相信在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没有在这里花上代价的话，你要说明白的话呢，是很难的，很难的。所以神在这祷告中，我想问大家，大家有不同程度的参与，那你有没有感动？神告诉你的这个地方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地方呢？你可能回答是，也许是不是。那我要问你理由。那雨斌有个祷告过，他跟我一些分享，我觉得非常好。我就很想知道你如何达到这个确信的，这个细节怎么样？我最怕听的答案就是说不清楚，因为如果你已经祷告过了，你说不清楚，我觉得上帝都会 honor 你，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做事是不清楚的哈。但是我最怕的就是说根本这个事情没有祷告，然后就做出一个决定说不清楚，这个就是以弗所说的说糊涂人。刚我们读到哈，不要做糊涂人，要知查验明白神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第二个方面，你在这段经文里你看那个过程很重要。中文的翻译表达的不清楚，我念英文的翻译哈。他说 To fill you with the knowledge of his will through all spiritua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他说要透过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这里提到了悟性智慧。每当我人生遇见一些挑战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是蛮显然的，但是人呢在此山的时候啊，老师在雾里，对不对？所以看不清楚。所以我非常想到的一些经文呢，我生命中有些是重大决定的时候，我都会想到那个出埃及记，就是 Numbers 那个民数记第十三章的那段探子的故事。那段故事大家可以翻到这段经文哈，在民数记十三章，你翻到的话，我在讲这故事，你大家可以能够跟得上。在这段故事里哈，民数记是说神透过以色列摩西让他们宣布十二个支派都去打探迦南怎么样哈，我们有一个迦南小组哈，他到那里去打探，打探了以后呢，过了四十天，这十二个人都回来了。回来以后他们有一个报告，报告以后说那个地方你们打发去果然是神说的那种牛奶与蜜的，我们把那个果子都带来了哈。这些人表明他们真去过那个地方，但是呢这里头有一点不一样，这个是事实哈，就是牛奶蜜蜜而果子都有了。但是有两个回应，你注意哈，在第打开了以后第三十节有个回应，第三十三节有个回应，加勒在那有一个回应，他在面前根据那个事实，他也讲了一个事实，那里有一个 giant， 说那里居住的居民呢，二十八节说城邑非常坚固，居民很强壮。我们也看到那里有一些杀人族啊，他都没有说杀人，他说是一个就是说亚纳族人很厉害的。然后他这样说，然后呢加勒就有一个回应，他说我们立即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够得胜。这是加纳的回应。他 Caleb， 黄宇斌的儿子是不是叫 Caleb？ 有多少人叫 Caleb 的？这个教会有两个哈，不知道这教会真是不是这样的信心回应哈。然后呢，但是呢马上有一群人，圣经对他们描述他们报恶性，这个恶性是怎么呢？他说我们探经过那个地方是发现吞吃的居民之地啊，我们在那里看见所有的人民都身材高大啊，都跟美国人一样的，中国人看见美国人。然后我们在那里看见的这些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巨人的后裔，据我们所看哈，我们就是蚂蚱，他们呢就不说了哈，他们是蚂蚱。你看完这个以后呢，同样的都是领袖，他是派出的这个十二个支派的领袖，不是一般的人去哈，像我们建堂委员会一样去了哈。然后呢看同样的地，但是他们的结论不一样，两个人说那个是的，其他十二个人说不是的。 OK， 所以我在我们寻求这个每一个生活的决定的时候，包括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建堂的时候，到底我们每个人的巨人我相信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每个人的生活场景不一样，在美国的时间长短不一样，你的那个对神的经历也不一样。所以神到底怎么样透过这个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让我们全然了解他对我们教会的心意，了解我们每一个人在里面参与的心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靠悟性来了解。我相信如果你刚从中国到这里来，你的拦路虎跟在这里工作一段的人不一样的。你看到你的巨人是什么？可能语言的问题，可能是不知道跟人怎么交往的问题。小涛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不对？他都有宿命老板帮他选完课以后，他老板都知道了，没有这回事，老板很忙的，你必须要提醒老板，他不会感到被 offended 的。所以这个我们每个人的，但是我们的巨人对小涛来说是什么呢？他当时的巨人是什么？他认为他不敢跟老板说，如果说的话会怎么样。其实当他跟人说了以后，神很恩待他，老板就说好，你就不用去 Tampa 了。这个是一个祷告在悟性中跟弟兄姐妹交流，有经验的人告诉你怎么样跟美国的教授来相互的交往。那么我不知道我们建堂会怎么样，也许下一周那个大家的那个意向调查表都出来以后呢，我们就会知道整个会众的情况。我想我们应该是知道我们的 leadership 的情况，但是我想知道会众的情况。当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这个 Northland Chapel 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带给我们建堂委员会有很多的兴奋，这是肯定的。至少对我来说呢，我对整个奥兰多地区的华人分布有很多的了解，然后整个也对整个教会分布有很多了解，来看到说神怎么样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来做事。这就是探子的工作哈，进去做了看一下探子哈。看完了以后呢，我知道那天的 open house 我非常的感恩，大概有一些家庭五六家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没有能够去，但是很多的慕道友在那里，然后我非常的感恩，说大家都去那里观看这个地方，查验一下是不是神给我们的。这是我觉得当时我跟大家的面部表情是比较正面的哈，我知道面部表情是正面的，但是大家肯定有很多的疑问，至少有两个问题我是集中的我感受到的，那些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列在那个布告栏里，你都可以去看。第一个就是我们教会年轻，经济实力薄弱，这是第一个问题。大家都觉得这是挺好，但是95万还是不是一个小数字哈。还有一个是距离的问题，当我们做 UCF 学生的工作是我们的福音的部分的对象，然后我们的家庭呢还有在50号以南的，那这个距离是可能会不会是成为一个问题。我相信我当时都有回答，如果你有这样的话的问题，你可以问我们建堂委员会哈。但是我记得印象很清楚，在当时我们结束祷告的时候，一个小时之后 Craig 我们的那个英文的传道，他在祷告中提到两个祈求。我是很注意别人祷告的，因为我在学习祷告。他祷告中说到，他说 Not give us the faith, also give us the understanding。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他这个话，有人点头哈，那就是当时你还听进去了哈。那他这样说的时候，信心和悟性哈，我知道我们在，我不知道你自己在寻求上帝带领你做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人生的那个巨人在哪里？在建堂中，在构堂中，你的巨人是什么？我相信在我们以信求知的过程中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以信求知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有不同的经历的，巨人一定是不同的。但是我知道我的巨人是很什么。我开始读经的时候，我要求我们建堂委员会的人都读以斯拉记，让大家来经历神怎么样重建他的百姓。那我在读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的鼓励。当我有一次讲到完以后，有一个很老练的弟兄就把我拉到一边，他说：“牧师啊，我给你讲讲。”我说：“什么？”他说：“我觉得你对建堂哈，就是说对钱上比较担心啊。”我马上 defense， 我说我不担心的。然后那当时他提醒很好，他给我讲了一些事情，他们建堂的经历。那我就回头去自审哈，刚刚讲的一听说的 reflection 哈，因为别人跟你说话都会对你产生一些影响的，可能是好的和坏的。我就回去发现，实际我还是有担心的。我怎么没有担心呢？我不担心，我怎么会来讲这些事呢？所以我就，而且呢，原因是这样的，我可能刚开始不担心，但如果十个人跟你讲都是钱的问题，你怎么样？我也是人哎，你不要以为牧师是什么，牧师跟你们一样 ，OK。如果十个人都说是钱的问题，那我也就认为是钱的问题了，对吧？原来可能不认为哈，因为我经历过去的建堂不是钱的问题。所以但是 有的人就读出来我在讲道的时候有这样的倾向，那我就说哎，是有道理。我就在跟不同的牧师跟弟兄姐妹交流中，我就发现的确我再往深走的时候，我更像那个迦南的探子，实际是信心的问题。同样的一个东西，一个 reality， 一个事实都一样的，对吧？ Caleb 的反应和其他十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更多的是担心我们选择地方对不对，选择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使施工成长。那边有很多的 professional 跟我们很像，但是 professional 施工容易不容易？不一定有学生容易啊，对不对？有家庭的人他有不同的生活的圈子，所以当我来想前面的路的时候，我一定会有很多的担心。但是神很有意思，很奇妙。我就举一个小例子哈，比如说这两个星期天上午，你注意到没有，我们的孩子被从那边撤回来了。当当地教会增加我们的那个这个建筑变成1200块钱的时候，我们当教哈。但是这个 stretch 你知道神在预备人哈。当今天他把这些孩子弄过来的时候，师母先在那里教这些孩子，不能把他放到 youth 呢，他们是孩子啊，跟 youth 不一样，不因为说英文都是一样哈。神在预备我们，你在这个悟性中有没有观察到神给你什么样的 effort？ 但你也可以 interpret， 哇，这个事情做不了。但神在预备我们如何来教导我们的儿童。这个教会已经帮助我们有5年的时间了，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小孩子的，他是为我们办这个 program 的。但也许他们现在的老师更少了，教会老龄化，没有办法了。所以同样的领袖，同样的地，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所以我觉得我的信心是有软弱的地方，愿主来帮助我们满心知道他的心意，透过悟性和智慧。当光有这个明白他的旨意还是不够的，在这显然在这些经文里头讲到如何遵行神的旨意。他这些经文里特别的，如果你看哥罗西书或者看我们刚刚念的这个15节和16节，都明白到一些行事为人的原则，你怎么样来遵行。哥罗西书接下来如果我读1章的10节，就说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你发现哈，先是说要你明白旨意，对不对？然后你去做，做了以后他又告诉你什么，你就更多的知道。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 OK， 我明白这个事儿，然后我再知道去做这个事，做完以后我再知道。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就记得吴英强有一次讲到说，知道了知道了和知道了知道了不一样，对不对？后面那种知道了知道了是他经过一个人生的经历再知道。所以我相信哥罗西书的这个10章在讲说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能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老毛都说过，对不对？不是吗？对啊，我就不用说了哈，大陆人都知道老毛说什么。台湾弟兄姐妹，反正意思就是实践能够让你真知道哈。他的认识论写过这么回事，现在人可能不读了哈。那我们都明白，心里明白，遵行会带来更多的确信。那以弗所书的5章15节特别强调两件事情让我们遵行，一个说谨慎行事，还一个是爱惜光阴，对不对？智慧人要做这两件事，至少在这件经文里是这样。什么叫谨慎行事？这个人不是在讲这个人犹豫不决瞻前顾后，但是他真真是瞻前顾后，就是说思前想后之后做一个决定。换句话说呢，他是有一个火热的心，但是有一个什么冷静的头脑。我最怕是什么倒过来哈，有一个发烧的脑袋然后冰冷的心哈，你跟这人握手你觉得很困难啊。一定是一个冷静的头脑，火热的心肠，这个是要谨慎行事。圣经里讲到愚昧的人，讲到愚顽人的时候是反过来的。什么叫愚昧人呢？如果在这个光景来讲呢，是不顾前也不顾后的，只是活在什么今天的人。活在今天的人，圣经讲他们是愚顽人。我不说今天不重要，圣经告诉我们要知道过去，知道未来，要来把握今天。因为你知道未来是怎么样，你会决定你的走向，对不对？很多人选择专业的时候，你从来不知道说这工作要找不到工作，你会去选。我相信这样的人是很少的，除非你非常喜欢他哈。圣经中对愚顽的人有一个表白，就是我自己过去哈。他说，愚顽人在心里说，对自己说，没有神，因为没有神就没有过去，宇宙原来就有的，没有神就没有将来，所以今天怎么样活就可以了。这是圣经讲的，就是说愚顽的人。 一个智慧的人是有长远眼光的，他不会贪小利而失大局，对不对？智慧的化身耶稣基督说过一句话，他是用永恒的眼光来看，那就更长了哈。这个眼光，他描述一个智慧人和愚顽人这个对比，我来念这个马太福音16章到24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要救自己生命的人必要失掉生命，因为这个世界上生命都会失掉。再就是说，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要得着这个生命。接下来他就说了愚顽人，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就是显然思想过将来的人，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人要在人子讲他自己将来在父神的荣耀里跟众使者要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一个智慧的人是在行事为人上是想过什么叫 consequence 的，能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今日的生活的人是有智慧的人。第二个，他说爱惜光阴。如果有永恒的眼光的人，就会看今天的世界不一样的。他一定是一个爱惜光阴的。有一个翻译，英文的翻译讲这爱惜光阴是 redeeming time。我们有一个诗歌讲说，耶稣基督可以改变昨天，哈，都在表达这个挽回这个损失的时间，哈。我记得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那是四人帮刚刚粉碎，哈，那就有一个标语叫把什么四人帮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哈。说文革整个的过程让大家要来重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这个是我们当时的那个情景。爱惜光阴，基督徒上次那个英强讲到的时候跟大家提到说，基督徒是活在两个世代的，对不对？我讲到过去讲过，一个是将来的世代，一个是现今的世代。因为耶稣基督的降临，将来的世代已经临到这里了，但是我们又活在现今的世代，这个罪恶邪恶的时代里头，你不小心就被他影响了。所以他说这些人呢，我们要用，换句话说，我来表达一下我的理解哈，是要用将来活在将来的那个精神来救赎在现今邪恶时代里的人，要买赎现在这个时间，为主发光，为主得人，因为这个是存到永远的。我们下个星期六要有什么事情？哦，大家还都知道了，感谢主哈，知道这个 barbecue 啊，很多人都来报名要烤肉哈，所以小东是不用担心的，有很多人会帮你烤肉。我非常感恩这个教会哈，在如果你去，如果说我们真是做学生工作的人，我对你的 check 就是你是不是到 UCF 的学生 BBS 去看过，一年你至少看过一次，我一年看两三次，就重大事件的时候，比如迎新的时候，你到 BBS 一看，学生会搞一个那个接新生的目录，但是我非常感恩的时候发现上面的所有的接人的人几乎全是我们教会方舟或者是家庭团契的人，我非常感恩。虽然是学生会 organized， 我们跟他们的合作天衣无缝，非常感恩，是我们教会的人填名在上面。我们是不是应该为这些人感恩？他们是知道珍惜光阴的人，每一个人去接人的人，学生会是给钱的人，教会是不给钱的，但是我们知道投资在哪里。我是为这些弟兄姐妹很感恩的。那我特别想感谢的是李锦鹏姐妹哈，我们很多的人知道我们都有 comfort zone， 每个人你当一个接待一个新生在家里的时候对你来说不方便，还有一个你可能要送他到去学校，很多人觉得我没有送他去，但是呢锦平是带着三个孩子，先生在中国服侍的人，他接待了一个女同学，我是很感恩的。但是神很出乎意料的祝福他，这个女生呢在他们家呢看他有这个孩子啊，他很喜欢孩子，是一个感恩的人，他就帮锦平带孩子。然后那个其他人说，锦平你让那个他住到我们家来，你家孩子太多，他说不，他给我做 babysitter 做的 perfect。God is knowing how to reward people， 你知道吧，当我们 move out 我们的 comfort zone， 我们的 comfort zone 可能不愿意绕一个道把一个人 drop 一下，但神用这个时间就来祝福他的工作。我相信你把神给你的时间回给神的时候呢，你来爱上帝爱人的时候，上帝一定会厚待你的。 你把时间给公司不一定会来厚待你，对不对？公司不一定的。但如果你把时间，上帝给你的时间给上帝，我可以很深的相信上帝会恩待我们。把握每一个时光，为主来发光。我给大家念段经文来表达，在最后世界末了的时候，神怎么来祝福跟他在他的圣工上有份的这些人。这是那个这个启示录14章13节，他说，这个约翰就这样说了，他说，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来，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是的，他们吸了他们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跟随着他们。我们多少人有投资的概念 dividend， 多少人买过股票，哎，我们教会哦，还是有的哈，因为在公司的人就对，可能你没买，你公司帮你买，对不对？股票有不同的股票，其中有的股票是有 dividend 的，对不对？当 Microsoft 把它的 dividend 提高的时候呢，是有很多人会买的，这是一个暂时的。但是神在这里应许说，当他们吸了自己劳苦做工的果效跟随他们到永远的。弟兄姐妹，哪些是永恒的？智慧的人知道爱惜光阴，知道谨慎为事，因为时间是宝贵的，神非常的公平，给每一个人的时间是一样的。但是怎么样把握时间来做这个救赎的工作，是神给你我的恩待。除了我们看人生的标准是遵行神的旨意这两个方面，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智慧的人是怎么样有能力来行出智慧。自信是一个我们多年的一个习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把自信跟信心混淆，对不对？一个人特别有 confidence 的人，就觉得，啊，这个人很有信心，其实 not necessary 是真信心啊，只是没到时候，没有 crash 呢，没到时候而已，我们都会被 crash 过。所以多数人呢，有一个原因说我们自信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方式，所以因为我们怕受其他的影响，因为人如果被来说来说去经常没有主见，别人说你没有主见，所以我们生怕失去自我的控制和自信心呢，我们对所有的事情都会很小心，包括对圣灵对我们的影响。我举一个 Mel Gibson 的例子哈，最近他酒后开车然后被警察抓住了，抓住以后呢，他就酒性发作，满口的脏话，骂了很多的 F， 之后突然又想醒过来以后，那人家给他口录，他就说，你是不是犹太人啊？因为犹太人对他有点不喜欢，因为他有这个，他父亲好像是反犹太人，所以他就说，你是不是反犹太人的？他就说，那你是不是犹太人你才抓我？你知道喝酒的人哈，受酒精的影响你知道是非常 horrible， 有多少人喝醉过酒？今天不想再喝醉的，可以喝点酒，但是不要醉酒哈。他就是因为受酒精的影响，他就说最后他就公开来跟大家来抱歉，他说，对不起啊，他说我是受酒精的影响，我中毒很深哈，他完全被酒精左右了。保罗在这里也提到两种影响，他把酒和圣灵放在一起哈。哎，这个有时候从外面看见很像的哈，你如果读过旧约，那个哈拿他祷告的时候迫切到一个地步，祭司以为他喝醉酒了，他说，我不是，我是因为情思意念要为有一个孩子祷告。 OK， 所以保罗我相信不是偶然的把醉酒跟那个被圣灵充满放在一起哈。保罗讲到这种掌控的能力，酒精和圣灵，这里提到第18节和19节说，不要醉酒，醉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其实人类没有绝对的中立，我刚刚讲到那个布道会的时候，那个讲员对那个人的回答，所有的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被洗过脑，你敢说你没有受过各种各样的影响？没有一个人没有受过的，都受过的，只是受过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一个智慧的人知道人的本性，堕落本性会对我们有影响，世界对我们会有诱惑。昨天就是星期五，在我们家在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告诉我说，上海的很多大学都搬到郊外了，到闵行去了。我说好不好？他说好，诱惑少一点哈。是世界对我会诱惑，因为学生很重要，读书，他如果整天在徐家汇那个地方，他整天太多东西可以去买哈。那他到了闵行区呢就好一点。 这是一个人会被自己堕落的本性和世界来左右的。所以，但是如果一个智慧的人，他会来寻求那个真正的智慧的源头圣灵来掌管我们，这样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基督徒在面临一些难处、一些诱惑，或者甚至是最终之乐的一些约束的时候，我告诉你，保罗给我们了一个名单的妙药，就是被圣灵所充满。什么是被圣灵充满？我相信罗玉领诗的时候，他可能经历过被圣灵充满。刘通牧师在十年前到我们过去教会去的时候讲到，我问过他一次，我说告诉我牧师什么是圣灵充满，他说问你们牧师，然后我牧师说哦，你的我的答案你都知道，你就还是问刘同吧。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一些，然后我说皮麻不麻啊？然后他说可能都有这些，但更重要的不是这些。因为我有过一次，比如说领唱诗的时候又被感动过流泪了，他说那个是被感动了。什么是被圣灵充满？简单的一句话，是被圣灵所掌管，可能不流泪，可能流泪，可能很高兴，可能很难过，但是关键的是被什么充满。根据使徒行传一章的五节和二章四节，有一些人呢把基督徒的生命就分成截然不同的阶段，他把一个是认为圣灵的洗，第二个叫圣灵的触摸， The touch of the Holy Spirit， 他认为这两个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说神在第二个阶段，当神圣灵再来充满我们以后呢，有一个这个 touch 以后，我们就会提升到上面这个阶段。但是这个看法我觉得他在解经里头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这个小错误呢，是把神在历史中救赎的次序当成一个普遍的事情。我像姚孝基牧师在这讲道讲过这个问题哈。如果你熟悉使徒行传，那里讲到一个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前，一个讲到是圣灵赐下以后充满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两个阶段。那这个是在当时的历史的救赎进程中间的。今天的人圣灵有没有降下？我问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是不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施洗的？所以那时候都被圣灵所洗了。接下来的后面的过程呢，圣灵的充满是不断的。可能有的人经历的强烈，他可能记得一件事，哪一件事使得他完全的转变翻转，产生很深的印象。但是呢，圣灵充满是多次的，非是说把那两个阶段，我们可以把这个圣灵充满跟等同于成圣的工作。这段时间我听到弟兄姐妹讲到被圣灵充满的两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好的见证。一个姐妹就在回家的路上，他就给我们小组的人分享，他说我好久没有被圣灵充满，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充满法，我问问他说呢，我到学校去把孩子送下去，然后老师讲了这孩子的一些话，然后我就特别为这个孩子感恩，说的我智商也不高，我这孩子怎么这么聪明，然后这孩子开始听话，他在路上就被圣灵所感动，说来感谢神，然后唱诗歌，然后眼泪就流下来了，深深体验到这是神的恩典。还有一个离异的姐妹，她讲到她过去一直仇恨她的那个前夫，她非常不喜欢他。然后她听过很多人讲原谅，也听过那个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在这做见证，讲怎么原谅，也讲过我们讲过原谅的道，但是从来就没有结果。但是突然她说她有一天在那思想，她说我们这样两个打来打去有什么意思？突然神就感动她，她也不知道这是神的感动，她就说我突然不恨他了。我有好几个人告诉我，我突然不仇恨一个人了。这个不是一个 natural 的 thing。 我告诉你，一个人不恨伤害他的人，那个是不是自然的，一定是要有一个超越的能力改变我们。他就经历到说他不恨他了，当他跟他那个前夫说，他前夫以为他要陷害他，说你这是真的假的，他说我是真的，是真的。他们就可以心平气和地来谈论一些事情，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灵充满有很多好的果实来，其中一个果实，圣灵充满我们知道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但是我们要讲到一个人是否能够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所掌管，很重要的是在一个群体的环境里头看他怎么样行事为人。 因为这段经文这样说，你们要彼此对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车来赞美主。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问题可能不在于搞不清楚什么叫圣灵的喜，什么叫圣灵的充满，可能不知道这个名词，也知道这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问题，往往是对神对我们在身上的工作不敏感，一点纳木哈 ，What happening 不知道啊，或者对我们个人的生命中领导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聪明的孩子顺服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看我的儿子多好，我有 PhD， 所以他聪明哈、啊。我告诉你，这是很 natural 的反应啊。你没有这个反应，我感谢主，我经常有这样的反应哈、啊。你看，到底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都是精英的孩子，所以我们的孩子会这样。看我试验做得多好。看我读书多么厉害，我不否认每个人有智能的差别，我绝对没有否认那个智商带来的不一样，但是我要问你，谁给你的聪明智慧？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够感恩，不能以这种感恩为动机，不能把一切都荣耀归给神，你听到这种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你觉得对你很遥远，这基督徒都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心里可能想的是这个，结果他们说把荣耀归神，因为他没有这样的经历。除非你自己查验，圣灵来了是要把荣耀归给基督，归给天上的父。因此能否被圣灵充满，能否被圣灵掌管，要看一个人的结果，不光是一个内在的生命，而且他要在群体中是否实行这个彼此的勉励，积极的影响别人。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会受挫，生活的压力，心力交瘁，可能有一肚子怨气，被老板压榨哈。他回来说，我在办公室呢是被老板压榨，回到家里呢是被老婆唠叨哈。然后他的财经班跟我们说这个，你对他说什么呢？大多数人我告诉你怎么样的，哎，是我老板也是那样，我太太也差不多。然后你这两个人就对诉苦哈，你就睡完了以后两个人都很泄气哈。但是还有一种人呢，不是这样的，他有可能走另一个极端，他不听别人讲，但是他就反起云来训的人，他就说你怎么这样啊，神告诉你要怎么怎么样哈，训他一顿，然后那个人还是灰头土脸的走了。但是在这段经文里头哈，告诉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心态，因为很多人也可能不说哈，有大多数人是采取不说，中国人比较含蓄，不说的人怎么想呢？他会心里这么想，他谁叫你娶一个那么漂亮的太太呢，所以你就很难治愈他，谁叫你找一个这么 tough 的老板想学东西呢，那你就乐意受着呗，但是他不会说的哈，他不会说的，谁让你去西门子干活呢， OK， 他不说这些哈，但是他心里可能会这么想。但是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用什么话，用诗章、颂词、诗歌来彼此的鼓励。当你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最近我看到那个 Billy Graham 在被采访的时候，他说我年纪很大了，但我经常背诗篇哈，背到中间忘掉诗篇。你说诗篇我们很多人都能背哈，但他中间忘掉了。但是他说 It's okay， 我仍然知道神跟我们同在。但是背念出这些话的时候，对人的鼓励是不一样的，我很相信不一样。他说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伴随着我，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给我们很深的 confirmation。 虽然我们经过什么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和竿都安慰我。还有一些没有智慧的人，你可能用真言来劝解他，我就给大家念一下就好了，你就可以有体验到这里的差别。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纵容以前必有谦卑，然后与智慧的人同行必得智慧，和愚昧的人作伴必受亏损。他还说到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他说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制服以己心，强入取臣，有很多这样的。他说到暴怒的人起挑争端，然后忍怒的人能够止息什么纷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话。他说你也不要为自己为明日夸口，因为一生的日子要如何你还尚且不知道，要别人来夸奖你，不可自己来夸自己，等外人来赞美你，不可用嘴自称。 当我们缺乏智慧的时候，你打开这些智慧的话来提醒我们做个智慧的人。在我们低落的时候，有多少人把圣诗放在里面，然后会提醒我们，能够把我们从那个 depression 里头出来。很多这样的金句，很多这样的诗歌，圣灵是透过他的话来充满我们，这样是神来掌管我们。我们如果缺乏能力，用神的话来彼此的勉励。不要以为这个事情是简单的，有的时候神的话是超过我们能说的。当然你要找对哈，你别找一个，如果刚刚那个人跟太太吵架了，哦，他就说哎呀对了，神都说了，这个宁可住在房角上，也不愿意宽阔的房间跟争吵的妇人同住。他一听完了，好了，今天搬出去了。他讲的那个你不要用错哈。感谢主哈，不仅给我们能力，他还给我们目标，让能力达成这个目标。在最后的20-21节里头，他说凡事让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来常常感谢父神，当存敬畏的心，彼此的顺服。我相信感恩的心是需要被不断的来陶冶的。你不记得你怎么样教育你的儿子，你孩子是不是天生就会说谢谢的？不是的吧，你至少会感到尴尬，他拿了别人东西，你不断的说哎，谢谢阿姨，那孩子拿了就走了，然后就觉得说哎呀，这孩子我没教育好，对吧？以后慢慢大了，孩子就知道了。其实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有一件事情不感恩，你以后发现慢慢很多的事情都不需要感恩的。人是很奇怪的哈，你自己去试验就知道了。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能够在万事上都能感恩是很难的。我们都知道 Craig 发生什么事，对不对？他太太这个病呢，这次查出来是最糟糕的病，是 MS， 是就是 multiple 什么那个我都念不清楚，所以非常知道哈。就是在这个里头，他是说他的 neural system 要 attack 他自己，将来呢只有透过药物来过治疗，但是他很感恩，他说我已经预备好了。原来他不愿意面对这个，但是当他知道的时候，他说神已经预备我能够接纳现在这个事实。他说我很感谢主，这个不是，就是在这个里头他不是最严重的一种。在逆境中弟兄姐妹的帮助是很重要的。我非常感谢安姐和那个裴露，在 Janet 这个生病的时候，她因为上次抽风 脑抽风哈，就吃一种药，在6个月以后不能开车。那 Craig 你知道是按点上班的，他如果不刷卡他是没有钱的，所以他必须要去上班。那谁来送他呢？我们教会的执事和姐妹来送他上班下班。这个爱我觉得是非常深厚的爱，这是很深厚的爱。这个就是我讲的圣灵的充满，走第二一路，不是因为方便接这个人，是因为我爱他来接他。如果我们当然能够最好的 manage 这个时间是最好，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方便的人接他，我们绕路也应该去接人。敬畏基督，彼此的顺服。我觉得我不用讲了，因为圣灵在我们中间会带领我们学会彼此的顺服。顺服是什么呢？那个 Martin Louis Jones 这个人说到，他说彼此顺服敬畏基督的心是什么？像一队士兵，他们排队了以后站在长官的面前，组成了一个团体，听命于长官。所有在台湾和大陆出来的弟兄有一个差别，我们大部分人顶多是有个军训，但台湾的人都要什么当三年兵，对不对？哎，我就有发现这个差别，不是在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弟兄台湾弟兄姐妹比较少。我在我过去的教会的时候，台湾弟兄和弟兄一样，但台湾的那些弟兄哈，都是都当过兵的，他们好像在某种程度上跟我们有一个不一样，不那么散漫。为什么呢？当过兵，他们学会彼此顺服。当一个人迟到就会影响比其他的人，当一个人他做一件事，你当兵的他作息时间不能自己控制的，对不对？多少人喜欢军训的？肯定没有人喜欢的哈哈。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说，神叫我们彼此顺服的时候是有这个概念的，在肢体里头，脑袋、脖子、手要彼此的顺服，才能完成它的功用。我相信这是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对我自己是很大的提醒。我们在一个领袖的位置上，做组长的位置上，能不能听我们组员给我们的反馈，这个是很重要的。 Are you a listener? 我女儿老说我不听她说东西。在这里不是教会搞民主，而教会神用不同的人来达成他建立他肢体的工作，每一个肢体的部分都有一个主要的功用。有一个小故事我来做结束。英国哈，在多年前有一个征文启事，是有奖问答，很多人可能知道答案，知道答案就别说哈。他说呢，这个奖金很高，但是问题很严重，他说关系到整个地球人类的生存。他说有一个热气球啊，在空中的时候气不足了，这三上面有三个能够拯救人类的科学家，一个呢是这个环境保护专家，还有一个是导弹专家，还有一个是粮食专家，他们都缺一不可。在整个的世界上，如果他要一个要防止核弹的发生，一个要环境保护不要人得病，还有一个呢人受饥饿的时候呢，他能够找出那个番薯哈，让大家种哈。然后呢，然后每个答案都不一样，因为他这个有奖答案最关键是要你要结论对，你可能说把哪个认出去，然后大家知道什么答案呢？哎呦，大家不知道哈，那可能忘了，其实跟脑筋急转弯有点像。这个巨额的奖赏得主是一个很小的男孩子，他的回答很简单，他说把那个最肥的认出去，因为他的目的是要解救在上面的人。其实哈，什么叫智慧？有的时候很复杂，我们今天讲了很多，有的时候很简单。智慧的人生是用一个很 focus 的永恒的眼光来看，做智慧，遵行神的旨意，被圣灵所掌管，来做一个容神一人的人。我们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来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依靠主你的话语，被你的圣灵亲自的掌管所充满，在你这个地上做容神一人的见证。谢谢主，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保守这个教会在你的旨意中。阿们。